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呢，最大的一个震撼呢，还是说，在这个节目当中表现出来的孩子们，他们积极向上的一面。虽然我们当初在观察的时候，哎，我们看到的是这一点不足哈，或者是那一点呢，这个还有欠缺，哎，需要这样的学习。但是孩子们似乎感觉不到，任何一个世界，新的世界对他们来说都是充满好奇的，他们都乐于融于其中。可能更多的，比如说某些方面的不足，他可能更认为是自己的还没有掌握，没有适应，是吧？他想做的更多是自己呢，还要更多的努力。比如说 Legacy 他在中国，那么我们能感觉到和澳大利亚的课堂相比呢，中国的课堂呢显得呢更加的枯燥一些，是吧？很多的是
很严肃，
对，很严肃。但是呢 Legacy 他可能更觉得，哎呀，自己可能还有很多方面不知道啊，还需要继续的努力。包括其中有一节课是他的，是这个英语课，按说这应该是 Legacy 的强项，因为他毕竟来自英语作为自己母语。
不一定哦，以前我们在外语学院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教我们的外教语法。
对呀、啊，这一点的确，所以呢，他反映的是，哎呀，这些东西我还没有完全掌握，所以我能感觉到，哎呀，在这种交往当中，孩子们呢都能看到非常积极的一面。
你说的是包括我觉得从中国派过来的一个交流生，是一个男孩子，在学校里面非常优秀、
嗯、
他虽然看起来呢就是那种老夫子的那种好像书呆子的形象，因为戴着一个厚厚的眼镜、
嗯、
可是呢他也努力在体育方面有很多的长进。包括他到了澳大利亚之后，他努力的显得非常的老成，非常的有礼貌，是一个三好孩子，让我们觉得说有点少了这种孩子的活泼天真胆怯。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学生也好，澳大利亚的学生也好，我们说的孩子是一张白纸，其实我更想说孩子他展现了他无限的可能性，他可以像海绵一样去吸收一切东西，然后他也许发挥出来的才能是令我们这些所谓的大人会非常震撼的。
嗯，的确，因为孩子们毕竟是处在一个学习的年龄，
嗯，
他们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吸纳不同的知识。在这里面当中呢，也就是说这个短暂的交流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次成长，不管说是具体技能上的也好，还是事业上的也好，我想呢对于他们来说都会是一个终身受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最赞赏的是其中的一些真实的场景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大爱、
嗯、
这个作品不仅是讲教育体制差异，其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图，要表现世界的理解和沟通。我们当前的世界依然是战火纷飞，依然是仇恨飘荡，我们需要宽容。第二集里面有一个镜头，杰瑞的这个澳洲妈妈和这个他的中国孩子在一起30天，朝夕相处，产生了真的是妈妈般的感情。
嗯，
所以当设置完了问他，他对杰瑞这个孩子他最喜欢他什么，
嗯，
他回答了一句让我们开头是莫名其妙，但后面越想越觉得有滋味。他说我喜欢这个孩子吃东西的样子，比如说他可以赞扬这个杰瑞好学、谦虚、有礼貌、敢冒险等等，但他进来的时候最喜欢看他吃东西的样子。也许有点文不对题，但这就是一个妈妈。因为他讲他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觉得这孩子身板很弱很单薄，这中国孩子普遍的情况嘛，是吧？这个中学生有的时候显得比较单薄、
嗯、
所以他应该心里就希望他多吃一点强壮一
点
所以只有一个妈妈才会这样说我喜欢看他吃东西的样子。
刚才你在说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想中国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也不是不懂用这种所谓的素质教育来培养孩子，让孩子快乐的学习是一种很美好的事情。可是呢，因为中国的体制里面有一个用分数来考量学生的表现的这样一个制度存在呢，就让这个整个教育系统从上到下，他们明知这条路行不通，但是还是要往这条路上走。所以呢，我是很想知道这个纪录片在展现这种可能性、这种选择的同时有没有触及到更加深层的领域，让大家意识到这个根源所在，然后在这个根源方面引起一些变化呢？
他的做法真人秀，秀就只是展示、
嗯、
告诉你有些什么东西，目前我们拍到的是这些，不是全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深度的见到深度，只能这么说。同时呢，也在考虑是否以后有资金，下次再拍的时候那可能规划的会更好。目前这次大的议题就是学生交流、宽容、接纳，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存活下来，同时能够理解。我想最大的意义是接纳、宽容、大爱。我觉得如果能延伸到这一步，那已经跳出了教育， 而是说人类孩子的培养需要爱来灌注。
我觉得其实我们就在我的学校北京这个学校，其实它的教育它的理念已经是很现代的，就是很跟国外已经很靠近了。
嗯，
就包括我的各科老师，这种教学理念应该说是跟大家印象中的那种中国传统模式教育可能已经很不一样了。我接受到的中国的这个教育其实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我自己也能适应，包括他的教学方法，他的教学的难度，我自己都很适应。
嗯，
可以说也是如鱼得水吧。现在如果让我选，我还是会选择国内这个教育。
作为一个体验者，如果要让你吐槽澳大利亚的这个教育方式的话，
嗯，
你会怎么说，怎么评价？
那我就说说可能我观察到的一些我觉得其实不太合适的学校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嗯，
就比如说我们在上有一个课程叫 PDH， 它讲的好像是就是关于一些人体健康一些肌肉骼的这么一个课程的。我注意到我上那个课程旁边的一些比如说男孩，他们其实在上课的时候，当时我觉得老师应该是在让自主阅读吧，然后他们其实并没有干和课堂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我旁边有个人他在用电脑，
嗯，
很动漫，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在玩一些电脑上的小游戏，然后包括我上的一些有一个之前有一个英语课，然后也是有一些孩子他们其实一节课基本上就没有注意力就没有放在课堂上。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老师其实好像有的时候也会看到，然后就会并不太当回事儿啊，就是可能跟他们说一下，然后但是过了五分钟以后他们就继续开始了。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老师其实对他们这个日常纪律的这个管理，我觉得是应该可以再加强一些的。当然就是在比如说化学课然后生物课这一类可能更多实验的呀，这个课堂上可能就是刚才说的那种情况要少一些。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作业，我看到的其实作业应该说是相当少的，我觉得。
你去体验的是几年级的？
十一年级。
他们已经觉得学生的课业很繁重了。
啊，我的那个家庭的那个跟我一块上同一个课程的那个孩子，他回家以后，
嗯，
其实基本上我就没有见过他写作业，而且他当时他老师留的作业，老师刚留完，可能过了五分钟，然后我就已经写完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好少啊，他们这样的话如果回家不复习也没有作业的话，那可能上第二节课的时候前一节课有很多东西都已经遗忘了。
嗯，
如果是放到国内这种课程的容量来说，绝对是没法上明天的课的。所以我觉得这点让我觉得也挺怪异。